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郭乾贯是齐州历城人。开元初年，因军功被录用，多次升迁至右卫萧将军，兼任北庭都护、金山道副大总管。第二年，突厥莫绰的儿子同额特勒包围北庭，郭乾贯整顿营垒坚守。同额单骑驰到城下，勇士在路旁埋伏，突然出击斩杀了他。敌人失去首领，相继请求投降，请求用军中所有的物资赎回同额的性命，听说已经被斩首，全军痛哭离去。郭乾贯因功被授予冠军大将军、安西副大都护，封为陆国公。他建议招募关中士兵10000人攻击残余敌人，以完成前功。皇帝下诏招募士兵，并提供公家车马，沿途供应食物。将作大将韦凑上言，汉朝迁徙豪强来充实关中，如今京畿附近户口逃散损耗，将来戎虏入侵，壮丁全部出征，不应该再招募骁勇之士，使京城空虚，资助边远地区。10000人经过，沿途驮运熟食，绵延6000里，州县如何供应？秦、陇以西多是沙漠，少有人居，如何通过？即使有缴获，又能补益多少？如果延误了天子的征讨，就会耽误大事。皇帝不理会。不久，郭乾贯果然没有遇到敌人，返回后升任凉州刺史、河西节度大使，晋封右威卫大将军。次年，上奏家奴8人有战功，请求任命为游击将军，宰相弹劾他依仗功劳扰乱纲纪，不可听从，罢免了此事。陕王担任安西都护，下诏让郭乾贯担任副职。郭乾贯与安抚昭卫石信可汗使阿史那县多次意见不合，互相向朝廷告状。玄宗派遣左卫中郎将王惠携带诏书劝解说，朕听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，不在于人多，以郭乾贯、阿史那县这样的老将，应当舍弃嫌隙，同心为国。自从开设西镇，设置各军戍守有固定区域，军队有嫦娥，你们所统领的藩汉混杂，在于善于使用，何必再招募？有人说突骑师包围石城是阿史那县所导致的，葛罗路起兵是郭乾贯所阻止的。大将不和睦，小人得以逞能，还有什么功业可图？从前蔺相如能屈于廉颇，寇寻不吝于贾复，你们应该各自开阔胸怀，最终接受朕的命令。现在赐帛2000段及其他珍贵器物，使你们明白朕的心意。郭乾贯接受诏命，过了很久死于军中。任命张孝松为安西副都护。张孝松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考中进士，且慷慨喜好军事，在安西鼓励农耕，训练士兵，府库充足，调任太原尹，去世，以黄门侍郎杜仙接替。郭之运，字逢时，瓜州晋昌人，身高7尺，臂长如猿，口似虎口，因格斗之功多次补任秦州三度府果驿，跟随郭乾贯击败突厥有功，加授右骁卫将军，封为介休县公。吐蕃将领笨达言起立徐侵犯魏源，盗取木马，皇帝下诏命郭之运与薛讷、王俊等互相配合，击败了他们，晋阶为冠军大将军，兼临洮军使，封太原郡公，赏赐数以万计，调任陇右诸军节度大使、善州都督。突厥降护阿西烂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加爹斯泰率领部众反叛，抓获了单于副都护张之运。皇帝下诏用朔方兵追击，到黑山呼延谷击败了他们，敌人丢弃伏兵逃走，夺回副都护返回。下诏郭之运兼任陇右经略使，营建柳城。开元5年，大败吐蕃，向京城献俘。第二年再次出兵，率领清兵在半夜到达9区，缴获了大量精良铠甲、名马、牦牛。献俘之后，下诏分赐给文武5品以上清官及3品朝级使，晋升监鸿胪卿，代理御史中丞。六州胡人康带兵反叛，率领王俊讨伐，平定了他们，拜左武卫大将军，授予一个儿子官职，赏赐金帛。9年，在军中去世，年55，追赠凉州都督。郭之运屯驻西方，容易畏惧，与王君禅公名大致相等，当时号称王郭。皇帝诏令中书令张说在墓碑上记载他的功绩。上元年间配享太公庙。永泰初年谥号为威。 儿子郭英杰，郭应义。郭英杰，字孟武，任左卫将军、幽州副总管。开元23年，长史薛楚玉派遣英杰与皮将吴克勤、乌之义、罗守忠率领10000骑兵及西部众人讨伐契丹，驻扎在榆关。契丹酋长可突于在都山下抵抗，西部众人怀有二心，官军失利，之义、守忠率领部下逃走，英杰、克勤力战而死。其部下还有6000人，拼死战斗，敌人出示英杰的首级，始终不屈服，全军于是被歼灭。郭英义，字元武，以武勇载荷，陇间有名，多次升迁至诸位员外将军。哥舒翰见到他说，这是将来接替我统兵的人。安禄山叛乱，被任命为秦州都督、陇右采访使。贼将高松率兵进入迁陇，英义假装慰劳他们，并设宴招待，随后伏兵发动，全部俘虏了其部众。至德二年，加授陇右节度使，被召回，改任羽林军大将军，掌管禁卫军。因丧事离职。史思明攻陷洛阳，图谋掠夺陈、蔡，皇帝下诏命英义统领淮南节度兵。贼军进攻陕国，又改任陕西节度、潼关防御使，晋升御史大夫兼神策军节度使。代宗即位，以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。雍王率领诸将讨伐洛阳贼军，留下英义在陕州殿后。东都平定，暂时代理留守，没有约束管理才能，其部下与朔方回纥于是大肆抢掠都城及政汝，周围千里没有居民。因公时封300户，被召入朝任尚书右仆射，封定襄郡王。日益骄横傲慢，奢侈浪费，暗中巴结宰相元载以保持自己的权力。不久，严武在成都去世，于是被任命为剑南节度使。自以为有内援，所以放纵无所顾忌。当初玄宗在蜀地时的旧宫被改为道士祠，融化金属铸造了玄宗像，全部绘制了车驾侍卫，每任府尹到任先拜谒祠堂，然后处理政事。英义喜欢那个地方风景优美，就毁坏会向自己居住，众人开始不满。又教女妓骑驴击球、西安宝乐及其他服饰，每天花费不下数万，以供歌舞娱乐，从不问民间之事，为政苛刻残暴，人们以目视矣。怨恨崔宁不与自己同心，出兵袭击崔宁，没有成功。崔宁利用人们的怨愤，率领部下5000直捣成都。英义抵抗，部众都倒戈内功，于是逃往简州，驻扎凌迟。蒲州刺史韩城斩下他的首级送给崔宁，于是屠灭了他的全家。王君禅，字威明，瓜州长乐人，起初在郭之运手下担任别奏，累积功勋至右卫副帅。郭之运去世，接替为河西陇右节度使，又与林军将军兼任凉州都督事。开元14年，吐蕃酋长西诺罗侵犯大斗拔谷，王君禅趁其懈怠，率领秦州都督张景顺成兵渡过青海袭击，并击败了他们。因公升任大将军，封晋昌县伯，任命其父王寿为少府监，允许部里事。王君禅凯旋，玄宗在广达楼宴请王君禅及其妻子下士，赏赐金帛，下士也因自己的战功被封为武威郡夫人。不久，吐蕃攻陷瓜州，抓获刺史田元宪及王寿，杀害居民，夺取物资粮食，进攻玉门军，派人羞辱王君禅说，将军常自称忠勇，如今却不出战，怎么办？王君禅登上城墙，面向西方哭泣，士兵不敢出战。起初，凉州有回纥、契弼、司杰、浑四部，世代为酋长。王君禅微贱时，多次往来，被他们轻视。等到他担任河西节度使，回纥等部颇不满，耻于居于其下。王君禅发怒，多次督察责备他们。他们心怀怨恨，暗中派人到东都报告情况。王君禅通过驿站上奏四部有叛变阴谋，皇帝派宦官就地审讯，回纥等不能自明。于是汉海大都督回纥成宗流放让州，浑大德流放吉州，贺兰都督契弼成名流放滕州，庐山都督司杰归国流放琼州。而成宗的同党汉海州司马护书等更加不满，想要报复。恰逢吐蕃使者从小路逃往突厥，王君禅率骑兵到宿州突然袭击，抓获他们。返回途中到甘州，护书伏兵发动，夺走王君禅的符节， 杀死左右亲信官吏，挖出他的心，说这是最初策划的人。王君禅率领帐下力战，士兵死尽才被杀。护书想要带着尸体逃往吐蕃，追兵赶到，于是丢弃尸体离去。皇帝痛惜，追赠特进荆州大都督，将灵柩送回京城，官府护送安葬，下诏让张说撰写墓碑碑文，皇帝亲自书写以示恩宠。起初吐蕃侵犯瓜州，分派莽不知进攻长乐，命令贾师顺登城防守。不久瓜州陷落，西诺罗合并兵力进攻长乐。数日后，敌人中有殷钦在城中，派人夜间见师顺说州城已经失守，敌人大军来攻，孤城岂能长久，不早投降以保全性命。师顺说，我受天子之命守此城，理不可投降敌人。又过了几天，又劝师顺说，民府不降，我军将撤回，应该有礼物赠我。师顺请求托给士兵的衣襦。西诺罗知道没有财物，于是夜间撤营离去，毁坏瓜州城。师顺打开城门收集器械，重新完备守备。吐蕃果然派精锐骑兵回来袭击，见有防备，于是离去。殷公升任善州都督、陇右节度使。师顺是齐州人，最终官至左领军将军。张守珪，陕州河北人，身材魁梧雄壮，慷慨崇尚节义，善于骑射，以平乐府别将的身份跟随郭乾贯守卫北庭。突厥侵犯轮台，派张守珪前往救援，途中遭遇贼军苦战，斩首一千余级，俘虏一个结晶。开元初年，敌人再次进攻北庭，张守珪从小路到京城奏事，于是上书陈述利害，请求出兵从蒲昌轮台夹击敌人。两次升迁至幽州粮渡府果驿，当时卢杞亲任刺史，器重他，拉他同坐一榻，说不出十年，你当成为此州节度使，成为国家重将，希望将子孙托付给你，岂能以僚属相待。逐渐升迁为健康军使。王君禅死后，河西震动恐惧，下诏任命张守珪为瓜州刺史、莫离军使，督率剩余部众修复旧城。板柱刚刚树立，敌人突然来到，众人失色。张守珪说，创伤之余怎可硬拼见识，必须用权谋取胜。于是在城上设置酒宴，汇集诸将奏乐。敌人怀疑有防备，不敢进攻，引兵离去，张守珪纵兵击败了他们。于是修复官署，召集流亡百姓，恢复生产。下诏将瓜州改为都督府，即任命张守珪为都督。周地煞减，不可耕种，常积蓄雪水灌溉田地。此时水渠堤坝被敌人毁坏，木材无处可得。张守珪暗中向神祈祷，一夜之间大水突然到来，数千根大木堵塞水流而下，于是取用它们修复堤坝，耕种如旧。周人认为神异，刻石记载此事。升任善州刺史、陇右节度使，调任幽州长史、河北节度副大使，不久加授采访处置等使。契丹系连年侵扰边境，牙关可突于是胡人中有谋略的，前任长史赵韩章、薛楚玉等不能制服。张守珪到任后，每战必胜，敌人大败。皇帝高兴，下诏让有关部门祭告九庙。契丹酋长屈剌吉可突于恐惧，于是派使者假装投降。张守珪了解实情，派右卫其曹王悔到其部落议事，屈剌没有投降之意，一仗稍微向西北，秘密招引突厥部众将要杀王悔而反叛。契丹别帅李过哲与可突于争权不和，王悔趁机离间引诱他，夜间斩杀屈剌及可突于，全部消灭其党羽，率部众投降。张守珪驻扎子蒙川，大规模检阅军队，赏赐将士，将屈剌、可突于的首级传送到东都。23年入朝觐见天子，适逢吉田礼毕，于是设宴为张守珪庆功，皇帝赋诗以示恩宠，加拜辅国大将军、右羽林大将军，赏赐金彩，授予两个儿子官职，下诏立碑记载功绩。过了很久，又在那麓山征讨契丹残余党羽，俘获无数。恰逢皮匠赵堪、白真陀罗等人强行命令平卢军使乌之翼渡过黄水拦截叛西，并践踏其庄稼，乌之翼推辞不去，白真陀罗假传诏书胁迫他。乌之翼与敌军交战不胜， 返回，张守圭隐瞒其败绩，纸上奏获胜的情况。事情逐渐泄露，皇帝派谒者牛仙童查实，张守圭逼迫白真陀罗自杀，并重贿使者，使者回奏如张守圭所报。后来牛仙童因贪赃败露，事情牵连到张守圭，因功被贬为阔州刺史，被上升居而死。县城在天宝末年陷入安禄山叛乱，被授予伪职。后来侍奉史思明，率领数万军队守卫汴州。东都平定后，史朝义逃回汴州，县城不接纳他，登记所统帅的军队县州投降。皇帝下诏立即任命他为汴州刺史，封南阳郡公，改任保应军左厢兵马使，改封邓国公。来朝见后，戴宗给予特别优厚的礼仪和赏赐，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，讨伐南山大盗高玉，擒获了他。不久兼任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当时崔干杀了郭英义，县城率军在梓州作战大败。大历三年，因病回到京城，推荐弟弟县公代替自己，以检校户部尚书身份主管省事，病重时坚决请求辞去职位去世。当初县城喜欢公明，为政宽厚，有谋略，能随机应变，但简朴廉洁不如他的父亲。堂弟县公多次立有军功，以右羽林军身份代为节度使。大历末年，在明州击败吐蕃，过了一段时间被任命为东都留守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吏部尚书。德宗想调任卢杞为饶州刺史，几事中元高交还诏书，苦苦争辩。献公见皇帝说，元高所奏请应当听从，皇帝不回答，又上前说，元高是陛下的良臣，应当优待他。皇帝于是没有调任卢杞，世人赞许他不屈不挠。儿子旭积累功绩，也做到夏州节度使。元和八年，正武军驱逐节度使李敬贤，屠杀他的家人和判官严彻。宪宗发怒，下诏令旭率本军进讨，允许他相机行事，赐给监3万作为军资，河东王鄂派兵5000作为支援。旭进入后，逮捕乱兵苏国珍等数百人，诛杀了他们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。县城的堂弟县府因军功是任光禄卿，殿中间跟随河中节度使贾丹讨伐梁崇义有功。德宗西行又跟随浑监讨伐朱子，多次作战，多次升迁至金吾将军、检校工部尚书。李怀光叛乱，吐蕃侵犯边境，县府率领禁兵戍守咸阳多年，兵民都安然。贞元四年，代替韩攸龟统领兵宁节度使。兵宁军素来骄横，害怕县府严厉，趁韩攸龟离去，于是放纵劫掠，邀请范希朝为帅，都将杨朝胜诛杀了守乱者，县府才得以进入。于是开山挖沟，选择险要之地修筑烽火堡，请求恢复延州和洪门、洛源镇的屯兵，皇帝下诏同意。县府派兵马使魏光驱逐吐蕃，修筑延下两城，敌人畏惧不敢入侵。十二年，加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去世后追赠司空。王忠嗣是华州正县人，父亲王海滨任太子右卫帅，封安军使。开元二年，吐蕃侵犯陇右，皇帝下诏令陇右防御使薛讷率领杜宾客、郭之运、王俊、安思顺抵御，以王海滨为先锋，在五街作战，追击败军到壕口，杀了他们的部众。晋军在长城堡作战，诸将嫉妒他的功劳，按兵不动观望，王海滨战死，大军乘势攻击，斩贼17000级，获马7万，牛羊40万。玄宗怜悯他的忠诚，追赠左金吾大将军。王忠嗣当时9岁，元明训，受任上辇奉御。入见皇帝，伏地大哭，皇帝抚慰他说，这是去病的孤儿，等长大了要统帅他，赐给现在的名字，养在宫中。肃宗为忠王时，皇帝让他与忠嗣交往，等到长大后雄毅寡言，有武略，皇帝与他谈论军事，对答如流，皇帝器重他，说将来你是良将。世任代州别驾，大监华闭门自敛，不敢犯法，多次率轻骑出塞。忠王对皇帝说，忠嗣敢于战斗，恐怕会失去他，因此被召回。新安王李毅在河东，萧嵩出镇河西，多次召他作为部下。 皇帝因为他年轻，有复仇志向，下诏不得单独统帅军队。萧嵩入朝，中四说跟随您三年没有东西回报天子，于是请求率领精锐数百袭击敌人。恰逢赞普大酋在玉标川阅兵，部下想返回，中四不听，提刀冲阵，斩数千人，获养马万计。萧嵩上报他的功劳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多次升迁至左威卫将军、代北都督，封清源县南。与皇甫为名不合，被构陷罪名，贬为东阳府左果驿。河西节度使杜希望想夺取吐蕃新罗城，有人称述中四的才能，希望将此事上报。皇帝下诏追赴河西，进军攻下该城。中四功劳多，授左威卫郎将，专掌兵马。不久，吐蕃大举出兵，想夺取当心城。早晨逼近官军阵地，众寡不敌，全军都恐惧。中四单马前进，左右驰突，独自杀数百人，贼众喧哗，互相践踏。官军从两侧掩击，敌人大败，拜左金吾卫将军，领河东节度副使、大同军使，不久为节度使。29年，节度朔方，兼临州都督。天宝元年，向北讨伐西怒街，战于桑干河，三次遭遇三次获胜，在漠北耀武大宴而回。当时突厥心有难，中四进军气口经略，乌苏米师可汗请求投降，中四认为他正强盛，只是表面投降，于是在木刺蓝山扎营侦查虚实，因此上奏平戎18策，再拔西密与葛罗路、回纥三部之间施行离间，进攻多罗斯城，渡过昆水，斩米师可汗，修筑大同，进边两城，迁青塞，横野军充实他们，并受降，镇武为一城，从此敌人不敢侵犯边塞。调任河东节度使，晋封县公。王忠嗣本有勇敢之名，等到为将，却能持重安边，不生事，曾说和平时期为将，安抚部众而已，我不想耗尽中国力量来求取功名，所以训练士兵马匹，随时修补缺漏，有7弓150斤，每次收藏起来，表示没有用处。军中士气旺盛，日夜想战，中四使用诡计和离间，窥伺敌人空隙，不时出骑兵袭击敌人，所向无不攻克，所以士兵也乐于为他所用。每次出兵，赵曙官交付兵器，让他们授给士兵，即使弓箭也标上姓名。军队返回，如果丢失箭矢，都按姓名定罪。因此，部下各自小心，器械器具充实。从朔方到云中长数千里，占据险要，修筑城堡，开拓领土很远。自从张仁旦后40多年，中四继承了他的功业。不久任河西、陇右节度使，兼代朔方、河东节度，佩戴四将印，精兵险要之地，控制万里，近代没有过。又授一子五品官，后多次出兵青海，击时敌人总是奔逃败破，又讨伐吐谷浑于莫离，平定齐国。于是坚决辞让朔方、河东两节度，皇帝同意。皇帝正图谋石宝城，下诏询问攻取计策。王忠嗣上奏说，吐蕃全国守卫，如果屯兵坚城下，耗费数万士兵，然后可图，恐怕所得不偿所失，请求厉兵秣马，等待机会夺取。皇帝心中不快，而李林甫尤其嫉妒他的功劳，每天搜集过错。恰逢董延光建议请求攻下石宝城，下诏令中四分兵接应，中四不得已出兵，但士兵没有赏格，延光不高兴。河西兵马使李光弼入城游说，大夫爱惜士卒，有拒绝延光之心，虽然名义受诏，实际破坏他的谋划，但大夫已负万众，而不立重赏，如何激励士兵勇气？且大夫另惜数万段赏赐，以致招惹谗言，如果打不赢，归罪于大夫，大夫先受祸。中四说，我当然深知得一城不足以制敌，失之无害于国，我忍心用数万人性命换一关吗？明天被责罚，不失一金吾、羽林将军回去宿卫，不然钱中上左而已。李光弼道歉说，大夫是行古人之事，光弼还有什么话说，
快不出城。
董延光过期不能攻克，果然控告中四阻挠军事。又安禄山在雄武筑城，扼守飞狐塞，谋乱，请中四帮助一使，想趁机留下他的军队。中四提前到达，不见禄山而回。 多次上言陆山将乱，李林甫更加厌恶他，暗中派人诬告钟嗣曾养在宫中，说我想拥戴太子。皇帝发怒，召入交付三司审讯验证，罪当死。哥舒翰正得宠，禀告皇帝，请求用官爵赎钟嗣之罪。皇帝怒气消解，贬为汉阳太守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调任汉东郡，去世，享年45。后来哥舒翰引兵攻石堡，攻克，死亡殆尽。如钟嗣所言，所以当世号称名将。当初在朔方到户市，总是高价偿还马值，诸藩争相来交易，所以藩马逐渐减少，唐军马匹精良。等到镇守河陇，又请求调朔方河东9000骑兵以充实军队。直到天宝末年，繁殖增多。宝应元年，追赠兵部尚书。